难民危机越演越烈，欧洲各国努力应对。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会见沙特国王。美国专家说，中国展示航母杀手，目标锁定美军。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9月4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九三阅兵落幕，但随之而来的裁军行动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另外，在一名3岁叙利亚小难民溺水死亡的悲剧之后，欧洲的难民危机到底该何去何从？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知道在欧洲，各国领导人现在都在努力，希望能够缩小分歧，来制定可行的计划，应对蜂拥而来的移民。与此同时呢，联合国难民署专员古铁雷斯也在今天星期五发表了声明，要求欧盟来实施一个大规模的安置计划，接收多达20万的难民。稍后 VOA 卫视我们将为您做更详尽的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来关注在美中军事之间的一些最新消息。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说，星期三在阿拉斯加白令海附近所发现的5艘中国军舰已经开始回航。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三确认了这5艘军舰在国际海域活动。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四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追踪这些船只，这些船只在公海活动，没有迹象显示他们的活动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防部表示，这一次中国海军船只在白令海海域活动是常规的安排，没有针对任何国家或是特定的目标。美国方面表示呢，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中国海军舰艇有权利在白令海的公海活动。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下面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re aware, obviously, of the ships, the five, as you sai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很显然，我们知道在白令海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5艘舰艇，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白令海观察到中国海军舰艇。美方当然尊重所有国家遵循国际法在公海开展军舰活动的自由。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北京九三阅兵的提问时，他说，在阅兵当中所展示的新武器装备不是美国的风格。那么他说呢，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不需要用阅兵的方式让其他人了解美国军队的能力。中国在这次阅兵式上展示了多种先进武器。库克表示，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展示有航空母舰杀手之称的东风21D导弹并不感到意外，而且这也不是中国第一次向外界展示新型武器。另外，有关中国宣布裁军30万的消息，库克说，这与中国早前的言论一致，而美国也会继续的来观察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那么稍后回来呢，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今天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中韩关系是否有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韩国总统朴槿惠到北京参加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活动后呢，在星期四呢，他抵达了上海，星期五为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展馆更新启用来进行剪彩仪式。朴槿惠在剪彩仪式上呢，致辞赞扬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朴槿惠一行参观了旧址还有展馆，目前的旧址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26年到1932年的办公所在地。根据报道，朴槿惠的支持率上个星期以来大幅上升到 54%， 这也是一年多以来的最高点。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他在外交上的接连成功。韩国上个星期与朝鲜谈判达成了协议，缓和了双边的军事对峙。而这个星期呢，朴槿惠又在北京与习近平达成协议，寻求在11月以前与日本来举行三方的峰会。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五结束了对中国的三天访问，那么他此行除了出席北京大阅兵，他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并且就中日韩的首脑会达成了共识。朴槿惠的访问凸显了中韩关系的哪些新变化呢？那么中日韩的首脑会又可能会触及哪些议题？我们下面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 VOA 卫视的是目前在首尔的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蔡健蔡教授。蔡教授您好。
你好。
是蔡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其实朴槿惠出席北京阅兵让很多的西方观察家是颇感到诧异，我们知道日本方面也非常的关注相关的发展，跟我们谈谈朴槿惠上台以来很多人质疑说他为何要采取这种靠拢中国对日本非常强硬的政策呢？背后有哪些原因？
朴槿惠上台之后采取的政策并不是靠拢中国或者疏远那个日本，那朴槿惠上台之后在中美之间采取的一个政策是相对于他的前任李明博是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政策，就是可能跟李明博相比，李明博的外交政策是过于倾向于美国，然后朴槿惠在李明博执政后期中韩关系呢是比较冷淡的，所以朴槿惠上台之后呢首先做的就是在中美之间相对保持一种平衡，也就是从过于倾向于美国的政策呢偏向于往中国中间这边移动，那总体讲来还是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的立足之本。那么在这个跟日本关系的疏远并不是由于它向中国靠近而造成的，而是由于安倍政府上台之后在这个领土主权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跟韩国的态度遭到这个中国和韩国的很大的不满，而是日本的这种政策造成的，并不是由于朴槿惠调整跟中国的政策造成了它跟日本关系的疏远。主持人。
是，那么我们在看完中韩关系的一些也可以说是升温之后呢，也有人开始注意到中朝关系，我们知道这已经是朴槿惠与习近平的第六次会晤，但与此同时也有人说金正恩从上台以来到现在却连习近平的面都没有见上，您认为中国在对朝鲜的政策上是不是也有开始出现一些转变呢？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上面我个人认为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从跟那个韩半岛特别是跟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我们在半岛奉行的是南北均衡的一个政策，那么在习近平上来之后可能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变化的是什么呢？可能在跟韩国的政治交往方面呢可能是更加频繁，而相比以前的中国跟朝鲜的密切的关系呢，中朝关系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有所波动有所减少，所以感觉有所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韩关系已经是高于中朝关系，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整个政策来讲的话并没有大的变化，还是一种还是一种南北均衡的战略。
是。那么蔡教授，继续我们要来看看的就是这一次朴槿惠与习近平达成的协议，就是希望在11月份以前来召开中日韩三方的首脑会。我们知道这场首脑峰会已经停滞了有3年多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日之间因为领土的争议还有对历史的问题而停滞了。那么现在如果真的能够举行这场首脑峰会，它的重要性在哪？那么三方领导人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呢？
韩中日三国的这个领导人会晤或者韩中日三国的合作对整个亚洲地区的推动亚洲地区的合作不仅仅是东亚地区推动亚洲地区的合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跟日本是作为在亚洲地区也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是两个重量级的国家占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中国跟日本的这样一种殖民的直接的对抗或者韩国跟日本这样一种对抗状态呢是不能持续的，如果持续这样一种冷淡的对立关系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包括对整个亚洲的这种合作推进的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跟韩国的领导人就是也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但是现在改善的问题困难主要是在于日本现任领导人推行的一些比较优先的政策，所以现在的许多问题处于停滞状态呢可能很多的关键问题在于日本政府的现行政策， 那么现在经过这次北京会谈，习近平跟朴槿惠共同发出了这样的一种声明，希望能够恢复韩中日首脑会谈，来打破这样一种僵局，来推动三国之间的关系的改善来发展。如果其实连基本的这种首脑会谈都不能恢复，就是把关系停滞在这个地方，只会让这种关系越来越糟糕。所以不管会谈之后会谈什么问题，首先是要恢复这个首脑会谈。到会谈的时候，我想他会谈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这些问题，我想肯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可能为了改善关系的话，我觉得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可能会更多的注重于中日韩可能的经济贸易方面的一些合作。因为以前三国领导人会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除了改善政治外交关系之外，就是加强中日韩三国自贸性的谈判。但是由于这个会谈的停顿，所以这个三国自贸性的谈判就停顿下来，所以是去年中韩率先签署了 FTA。 那么我想现在三国领导人的推进的话，因为政治安保问题要短期的解决，取得突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经济领域里的合作可以继续。
好的，
我觉得
是，我们也会密切的来关注有关中日韩这场首脑峰会的一些相关发展。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蔡健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参与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的相关活动。那么外界预计呢，普京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日本，但是东京和莫斯科在战后岛屿争议还有乌克兰的制裁问题上，可以说关系也相当的紧张，这或许会给普京的访日计划泼上了冷水。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莫斯科所做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出席中国纪念日本战败70周年的活动，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活动的座上宾。在西方国家因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之后，莫斯科转向东方，不过不是日本，因为日本支持制裁。
不幸的是，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界的精英对日本的兴趣不大，在日本也同样如此。
今年八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视察了一个与日本在战后存有争议的群岛，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骤然升级。俄罗斯副总理嘲笑表示抗议的日本人，称他们应该切腹自尽。日本推迟了本国外交大臣的莫斯科之行，也推迟了两国有关普京年内访日事宜的对话。
普京同意梅德韦杰夫访问这个群岛，主要是在向东京传递一个信号，我们也强硬得起来，你有你的制裁联盟，我们之间有二战的旧账。
70年之后，领土争端依旧如此敏感，以至于俄日两国还没有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
在五月的七国峰会上说，安倍表示希望和俄罗斯开始谈判，但只是因为他担心俄中联手对付日本。
但是许多分析人士对俄中联盟的紧密程度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不管过去如何，俄罗斯与日本对话符合各方利益。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由海伦播报。
中国政府呢，星期四在阅兵仪式上可以说公开展示了阵容强大的武器装备，其中也包括首次展示被视为是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型中程弹道导弹。有专家认为，中国是要借此来警告美军不要介入中国的对外扩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开始。
中国9月3号星期四在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武装部队一列又一列的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国家元首和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检阅，同时向世人展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实力。美国的防务专家们以浓烈的兴趣关注了这次大阅兵。前美国陆军学院教授、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在中国阅兵仪式前对美国之音说，他最关注的是中国展示导弹力量。
我会注意到它的常规导弹和核导弹，这比其他都重要。很显然，如果携带远程战略武器，他们可以打到美国。 射程较短的核导弹、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可以打击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和伙伴，干预我们的航运，并影响我们海军投放军力的能力。北京显然为布兰克和众多注视中国导弹力量的美国国防观察人士提供了方便。在阅兵仪式上，中国特意以明显的标志和整齐的方阵展示了它的导弹装备，包括东风31A 型洲际弹道导弹、首次亮相的东风26型中程弹道导弹和被视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 型中程弹道导弹。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军事专家理查德·怀兹博士说，中国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威慑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部队，遏阻美军不要介入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土扩张。
中国在集中精力发展这些打击能力，以削弱美国在海空和反潜领域常规力量的传统优势。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像几年前炫耀其潜艇弹道导弹力量那样展示这些武器，那会给我们一个信号，他们很明确会将这些装备纳入他的宣示与遏阻策略。
观察人士们说，中国在阅兵仪式上展示航母杀手等武器，并不等于这些武器具有实战实效的能力。美军的神盾反导系统和电子干扰能力可以大大削弱对方导弹的打击能力。即便如此，布兰克认为美国依然会认真看待中国的导弹威胁。
你总是要认真对待它，并探明这种威胁的真伪，你不能立即不予理会。
美国多次表明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谋求继续与中国军队通过接触、交流和对话处理分歧。与此同时，美军会继续在亚太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应对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呢，除了在这次的大阅兵展示他们的实力与肌肉之外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93的阅兵式上还宣布，中国将要裁军30万。但是要裁谁？什么时候裁？裁减之后呢，要如何的来秀肌肉呢？我们下面媒体观察时间的主持人海涛将有深入分析。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听到的这个裁军，实际上早在阅兵前，这个相关消息，我们当天的这个媒体观察，在星期三我们也谈到了有关裁军的报道了。那么现在在当局宣布之后，我们来仔细的看看它的内容，它到底裁的是哪些人？现在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少人数？那么它要裁的30万人是来自哪些部门呢？
那么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呢？当然是中国军方最好。中国军方发言人杨宇军上校呢，他就说，他在回答记者的问题说，我们要裁哪些方面人呢？就是裁一些设备比较老旧的一些部队啊，精锐部队38军这些不能裁，裁一些设备比较老旧的部队。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个国防大学教授叫龚方斌，他也是中国方面的一个军事方面一个权威，他说我们要裁减一些就是属于不属于战斗队伍，比方说体育、文艺、宋祖英所在的文艺部队，还有一些科研单位，还有一些就是和打仗战斗联系的不是那么紧的一些单位，比方说医务了，还有一些就是说边缘的一些部队一些人员，就总之他这个230万军队裁了以后呢，虽然裁的剩下200万，但是他这个战斗力和作战能力和远方的投射能力等等都要提高，而不是落后。
是，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国防部相关的人士也对此进行了一些回应啊，说会继续的来关注。那么稍后我们也会报道，台湾方面其实认为中国裁军之后他们是更加的担忧。那么甚至各方也有说，到底这个裁军的动作它何时会展开？那么渴望在什么时候结束这样的一个裁军动作呢？
那么这是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你是只说一说，还是要动？
真的要做？
那么按照杨宇军的说法，就是说在2017年两年内。2017年底之前，实际上只有一年半，一年多一点，就要两年多一点就要完成这个裁减。那么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是，有香港消息说，就是昨天香港有消息说，这三十万军队裁减下来之后呢，干什么呢？ 不是让他们回家当老百姓，而是要把他们集体投放到新疆去维稳去，和武警重新编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军事集团，来放在新疆来维稳。当然这是香港某个新闻机构的一家之言而已，但是这的确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是，那么确实大家还很关注，就是在这次阅兵的时候呢，很多人说中国在展示他的肌肉，那么在展示肌肉的同时又宣布他要减肥，
是，
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这当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实在是很难把它做一个连结。那么中国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裁军宣布啊，重要的不在于他裁的数量，重要的在于他的态度，他所谓的和平崛起能不能真的做到，他的态度是如何。
的确，
这当中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
你比方说230万的军队裁减为200万，那么很多外国专家包括金德芳教授都注意到，你这200万是加强什么呢？现在肯定是加强海军远海投放能力，就是航空母舰，还有就是太空部队、二炮部队，这个直接涉及到你洲际弹道导弹的这个部分。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就是裁军瘦身之后的减肥之后的中国军队呢，是肌肉更发达了，而不是更削弱了。所以习近平这个裁军呢，和他们这个今后都要秀肌肉根本一点都不矛盾，相反，这个中共今后会利用更多的机会和场合来秀他们增加的越发发达的肌肉，这是唯一的得出的结论。
是，确实啊，现在其实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采行这种所谓的精兵政策，但是中国要如何来进行所谓的这个缩减和裁军呢？我相信还是大家继续要关注的一个焦点。
是的，
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那我们今天的有关于相关的北京阅兵还有裁军的消息，在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有更多深入的探讨，我们也欢迎您按时的收看。同时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继续，我们要来看看中国有关宣布裁军的消息呢，在各界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长期以来被外界批评它的军事不透明化它所做出的一些表现，同时也是致力于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不过呢，就在海峡的对岸，可以说是直接面对中国导弹威胁的台湾，一向是对北京的军事意图保持着高度的疑虑。台湾军方认为呢，中国的裁军对台湾还有周边国家的危险其实反而更大了。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还有豫港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在9月3号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展示了大量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东风 15B-16 短程弹道导弹，以及多型中长程弹道导弹，甚至还有射程12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涵盖种类和范围非常齐全。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阅兵仪式的讲话中宣布要裁军30万人，台湾方面抱持高度疑虑。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当天和美国之音卫视新闻连线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遭到西方国家质疑，这种裁军是裸裁或将员额转移到公安或武警，目前并不清楚，而且随着军事科技进步，军队组织精简化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如果北京将省下的军事开支转移到其他军备投资，反而可能对台湾和区域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
那么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要裁30万人并不影响到它的战力，反而呢它可以将节约下来的人事的费用啊投注在军事投资军事的这个投资上。那么对台湾或是亚洲这个周边的国家来讲的话，危害可能更大。
罗少和说，裁军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态度，要赢得尊重，北京必须有实际作为。
我认为与其看数字，倒不如看中共的态度。如果中国大陆他愿意明确的宣布放弃武力犯台，并且善尽一位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成员，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我相信更能够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
在习近平发表裁军的讲话后，中国国防部也举行记者会，详细解说裁军的目的和内容。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说，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多次主动裁军，裁减员额从100万、50万至20万不等，目前中国军队总员额为230万。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定再裁减30万，通过裁军调整优化军队结构。
这次裁减军队员额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这次改革裁减军队员额将分步实施，2017年底基本完成。
对于裁军30万以后，中国的军队规模依然是世界最大，杨宇军说，中国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此外，中国还要承担救灾、国际维和及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并应对区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因此需要保持一定规模，这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那么这次呢，中国的九三阅兵可以说引起世界关注，也激起了不少的质疑还有批评。许多中国异议人士呢，更是对北京当局在中国人权和经济问题重重之际，还大规模阅兵非常不以为然。流亡日本的中国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他就针对九三阅兵推出了许多的创作。我们下面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到本名王立明的变态辣椒先生，来谈谈他的作品和他的想法。您好，王先生。
您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您在这个针对九三阅兵所创作的一连串的一个作品。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幅作品。我们知道很多人这个在北京这个阅兵之前，他们是广发邀请函呢，就原本期望的所谓的万国朝圣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后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跟我们谈谈您的这第一幅漫画，是这个习近平在向来访的外宾发红包，这是什么意思呢？
查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次中国虽然名义上叫反法西斯的这个胜利70周年，但是因为很多真正的参与过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都不认同中国的一些做法，所以像主要的参战国像英美法他们都没有来参加。那么很明显他在收买一些国家，比方说最典型的是那个委内瑞拉，这次委内瑞拉来那个中国参加阅兵，和中国是从中国这里贷款50亿。那么网友就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就他当时那个参加检阅的有9个士兵，差不多是中国最贵的贵宾，他们每一个人要花中共5.5亿美元这样子。
是，那么除了这个针对外宾，还有这个中国是不是以这个帮助他们经济援助来吸引他们前来参与阅兵出席这个仪式之外呢？我们知道，在谈到九三阅兵的时候呢，很多人也非常以这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看待它，特别它所在的地点就是让人这个印象深刻的1989年天安门民运所爆发的现场。那么很多人甚至以坦克又进城了来形容这次的北京阅兵。您在下一幅的这个作品里面，把1989年的天安门的坦克人重新搬进了画面当中，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
对，因为那个正好是看到因为我在那个微博在看的时候，看到有一张这样的一个截图，就觉得这个感觉很震撼，因为是浓烟滚滚冲着这个天安门杀过来。那么和我一样，我相信很多人在听到天安门和坦克这两个词加起来的时候，一定会联想到1989年。那么26年前和今天是同样一支部队，他们踏上天安门，而他们的罪恶还没有被清算。
是，那么除了表达您对这些事件还有历史的一些看法之外，我们也知道这次的北京阅兵确实在国际间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甚至在习近平宣布裁军的计划之后，也有很多人质疑他的裁军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您的两篇新作品啊，这第一幅呢是习近平在对连战，也就是台湾前副总统前去出席这个阅兵仪式的连战，在说在介绍现场展示的新型核弹头，那么特别提到的就是说这些是未来要来攻打台湾所使用的，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那么第二幅呢，我们看到您的创作是这个习近平张开了双臂，那么扯开了他的大嘴巴，然后笑脸相迎，那么说北京是以和平而来，中国是以和平而来的，但是呢在他的这个嘴里却是满藏着这个许多的核弹头。跟我们解释啊，我们知道很多的国际专家也说中国不可能在一方面宣称它是和平崛起，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刻意的来展示它的武力，展示它的肌肉，这根本是自相矛盾。您希望凸显的就是这一点吗？跟我们详细的谈一谈。
好，昨天有一个在东京的学者，他跟我讲了一个他的故事。他的孩子只有5岁，他对他妈妈说，这个孩子他看了中国的这个阅兵式，跟他妈妈说，这个是为了打仗做的练习吧？你看，连一个异国的孩子都看出来，这个不是为了和平，这就是纯粹是为了战争。另外呢，我昨天注意到新浪的军事这么一个微博，它是一个官方的微博，他把这个一枚枚的导弹就取笑说成是快递啊，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他把东风15B说成是台北快递。把东风31说成是夏威夷快递，把东风5号说成是纽约快递，然后评论里边一帮爱国者在那里就是非常高兴，非常欢乐，你知道吗？就哎呀太好了，让这些国家都来收快递，就这个是有一个很危险的情绪在啊。那么中共的这次阅兵，把这样的一个好战的情绪调动起来了。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日本的王立明先生，也是笔名变态辣椒的中国时政漫画家，特别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您。也请观众朋友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欧洲各国领导人目前正在努力的希望缩小分歧，来制定一个可行计划应对蜂拥而来的移民。与此同时呢，联合国难民署专员古铁雷斯也在星期五发表了声明，要求欧盟实施大规模的安置计划，来接收多达20万的难民。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五，愤怒的移民在匈牙利一个火车站把怒气撒在警察身上，数百名也许数千名移民被赶下他们认为开往德国的火车。据报道，一些人被带往难民营。这名叙利亚难民说，
我们不愿被迫留在这里，我们应当说好我们想留下来或不想留下来，但不应当被强迫，否则自由从何谈起。
另一位叙利亚难民说，
他们说送我们去奥地利，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车站下车，我们不想待在匈牙利，我们想去德国。
3岁叙利亚儿童阿伊兰的尸体在土耳其一个海滩被发现，使解决移民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了。阿伊兰和其他叙利亚难民乘坐的船在从土耳其驶往希腊科斯岛途中沉没，12人被淹死，其中包括阿伊兰、他5岁的哥哥和母亲。英国首相卡梅伦说，
英国是向叙利亚难民营提供捐助的第二大国，我们接收了数千叙利亚难民，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正如我昨天所说，我们会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欧盟各国部长星期六将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成员国面临的移民挑战。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要求将这些难民强制性的公平分配到欧盟各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泰国警方说呢，这个星期在泰国与柬埔寨边界附近被捕的嫌疑人米莱利 不太可能是实施曼谷爆炸的人，因为米莱利的 DNA 检测与爆炸现场取得的样本并不相符。这项发现呢，看来也使调查再度受挫。但是警方发言人优素福·米莱利肯定参与作案了。他说，米莱利的指纹与搜查公寓时所发现的装炸药的瓶子上的指纹相同，而 DNA 也与公寓里的物品相符。泰国当局正在搜捕8月17号曼谷四面佛爆炸袭击案的凶手。到目前为止，当局发布了前后矛盾的消息，也让公众对调查缺乏信心。有人认为，军人控制下的泰国政府缺少透明度，而泰国警察也有腐败的问题。为了要推动国会通过伊朗核协议，奥巴马总统已经在国会民主党议员里赢得足够的支持，可以避免国会推翻总统否决。但是奥巴马总统还没有足够票数阻止国会否决伊核协议。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top i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hard sell. Hard sell.
国会两院的领袖预计阻止伊朗核协议的努力会出战失利。奥巴马总统已经承诺将否决任何不赞成核协议的决议。截至本周，足够的民主党已经宣布支持这项协议，足以在参议院维持奥巴马的否决，并使核协议生效。
我投票支持这个协议，因为它是一个最可信的机会，让我们领导国际社区遏制一个事关存亡的威胁。
该协议已暴露出国会永远存在的党派分野。
It is possible and indeed likely.
可能而且很可能伊朗核协议在国会不管怎么样都得不到任何共和党人的支持。
In Congress.
一些协议的支持者希望能完全避免参议院的行动，但目前没有足够票数来阻止审议反对核协议的决议。关键的共和党人认为，阻止审议是想禁止国会发声，对此他们感到不满。
很可能在当今世界，没有比防止核武器化的伊朗是更大的地缘政治问题了。因此，为了美国人民，我们有义务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
其他人则认为，在一个主要的国际协定上，应当避免无谓地暴露国内的政治分歧。
终止讨论和阻止投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毫无意义。为什么要在协议无论如何都会生效的情况下，还要上演一出大戏呢？
一些国会议员还没有宣布立场。
这是美国国会和我做出的更为困难的决定之一，这个问题激起了很强的情绪。
众议院最早可能在下周投票表决，就像国会最近几年在任何问题上的辩论一样，这次的辩论预计也将情绪激动，争执不休。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位在任期内前往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的总统，他特别强调了制止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而在当地的居民也告诉奥巴马，他们直接感受到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潘德从阿拉斯加发回来的报道。
只是谈论全球气候变暖还不够，奥巴马还亲自去视察。
这个冰川在过去几百年已经消失了 1.5 英里，但是冰川缩小的速度每年都在迅速增加。
奥巴马周二徒步走到阿拉斯加的冰川出口，并乘船通过基奈峡湾国家公园，以此强调了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山姆·亚当斯说，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影响不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气候变化引起冰川的融化，冰川处在有史以来最脆弱的时期。
在他三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奥巴马总统前往那些因为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蚀而失去土地和生计的偏远渔村。周三在迪林汉镇与渔民见面时，奥巴马指出必须在环境威胁中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也代表了美国最重要的自然资源，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区停止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原因之一。它太脆弱，太重要了，我们绝不能将它处于危险之中。
It is too fragile and it is too important for us to be able to endanger it in any sort of way.
在他的阿拉斯加之旅，奥巴马总统反复强调一个主题，必须为子孙后代保持这些自然资源。
我们希望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能看到这些资源。
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另外呢，就在伊拉克、也门还有叙利亚陷入战争，而伊朗的行为引发担忧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邀请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尔曼在星期五访问白宫，这也是萨尔曼国王在一月份继位之后第一次访问美国。沙特的前国王阿卜杜拉在今年一月份去世。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沙特国王萨尔曼的会谈时机正处于中东局势极为混乱的时刻，美国领导的联军不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空袭，沙特领导的联军也在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
海湾地区的很多人，事实上是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关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立场，关注伊朗核协议，关注伊朗正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在伊拉克、在也门扩大影响力。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安全分析师安东尼·科德斯曼说，虽然周五的白宫会议可能不会导致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但会谈对于建立沙特的信心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最近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的信心。
他们要获得确切的保证，美国将会严格执行伊朗核协议，不会忽略任何违规行为。他们在
这个星期呢，是伊斯兰的极端分子对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的城镇别斯兰发动袭击11周年，俄罗斯的民众也特别举办了纪念的活动。在2004年的9月1号开始，持续了3天的围攻和屠杀，导致了330多名的人质死亡，其中还包括186名儿童。这可以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恐怖活动。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四，别斯兰第一学校气氛凝重，成百上千悼念者涌入这所学校，参加为那次袭击事件的遇难者举行的悼念仪式。遇难者照片依次挂在墙上，人们在弹痕累累的体育馆内摆放鲜花。1000多名人质曾在这里被扣押长达3天。学生们向空中释放了334只气球，每个气球象征一名遇难者。许多人认为袭击的责任者应该被绳之以法。苏珊娜·杜迪耶夫是别斯兰母亲委员会的主席，他说，
我们认为这种罪行应该在俄罗斯得到客观调查，应当将罪犯，其中包括个人和政府机构，公布于众，让他们得到惩罚。但是俄罗斯当局还没有接受我们的友善协议，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寻找和惩罚那些有罪的人。
那次袭击当中，约30名主要是车臣和印古什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人占领了学校，并将1100多人扣为人质，其中包括800名儿童。大部分人质被扣在学校体育馆内，52小时对峙过程当中没有食物和饮水。俄罗斯安全部队第3天冲入体育馆，同人质劫持者进行交战，除被打死的人质外，还有数百人受伤。许多人自那以来采取了针对俄罗斯当局的法律行动，认为救援行动当中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欧洲人权法庭同意考虑他们的投诉。苏珊娜·杜迪耶夫说，
欧洲人权宣言第13条尤其反映了我们的请求，这就是俄罗斯当局没有预防恐怖袭击，没有正当理由就动用重武器，拒绝谈判，灭火不及时，置民众于危险当中。
据称，发动那次袭击的组织由车臣分离主义领导人巴塞耶夫所控制。巴塞耶夫已于2006年被打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来看看体育消息。 美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展开练习，要迎接与巴西还有秘鲁的两场重要友谊赛。这两场比赛呢，将是美国队在美洲区淘汰赛里对阵劲旅墨西哥前的一场热身比赛。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李奇曼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为星期五和秘鲁的比赛做准备，希望能一扫之前连续失利的阴霾。不到两个月前，牙买加队在美洲金杯半决赛里以2-1击败了美国。那场失利可能是美国队主教练尤尔根·克林斯曼在4年任期中最糟糕的比赛。在随后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美国队又因巴拿马队罚点球成功而败北。美国队不得不在10月的淘汰赛中对抗墨西哥队，甚至将有资格在2017年参加有世界杯热身赛之称的联合会杯比赛。克林斯曼说，周五对秘鲁的比赛对美国队非常重要。
秘鲁是支很棒的球队，他们是2015美洲杯的第三名，他们将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实战机会。对我们来说，在和墨西哥队的比赛前，这是个观察我们球员特点并确定球队战术的良好机会。
克林斯曼表示，他和他的球员依旧在为美洲金杯中的出局而懊恼。
现在我们不得不踢额外的比赛，但这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方式。
在美国队对阵秘鲁和五届世界冠军巴西的出场名单里，包含一些已淡出国家队一段时间的老球员，其中一名球员是守门员蒂姆·霍华德，他曾跟随美国队参加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并在那届比赛中大放异彩。但克林斯曼表示，守门员布拉德·古赞不认为他是霍华德的替补，他将继续代替霍华德出任在墨西哥比赛中的先发守门员。
我认为这是一种心态，我每天都很拼命训练，我懂得在最高级比赛竞争并保持高水平竞技状态意味着什么，我为此付出了一切。我过去从来没当过替补，以后也不想当。
在和2015年美洲金杯冠军墨西哥队的比赛后，美国队将为11月的两场世界杯预选赛备战。美国之音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不要怀疑，您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一只绵羊，它因为走失多年，所以很久很久都没有剪过它的毛了。最近呢，它在澳大利亚的灌木丛里被人发现，就在星期四，它可以说经历了可能是它生平第一次剪毛，剪下的羊毛重达42公斤。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这篇报道。
这只阉割过的公绵羊被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学会救出，带到堪培拉，在那里接受了温和的麻醉剂注射，这会缓解这只羊与人类接触引起的紧张情绪，以及厚重的羊毛被剪掉时会拉扯到皮肤所引起的疼痛。这只硕大的澳大利亚美丽奴羊被取名为克里斯，丛林徒步旅行者在堪培拉以外的穆里根濒临地保护区发现了它。这些人担心这只羊在即将到来的南方夏季无法生存。它被发现的地点距离最近的牧羊场几公里。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学会的塔米·范丹吉说，剪毛对他很有好处。
我刚回去看他，他挺好的。事实上，我认为他是面貌一新的男子汉了，不仅个头只有原来一半大小，性格也变了。昨天他躲在角落里，不想有任何接触，几乎站不起来，更走不好。而今天，当我看着他，他朝你走过来，希望你拍拍他，可能是药物作用还在逐渐减退，但可以肯定他心情很好，吃的也不错。
他计划将剪下的羊毛递交吉尼斯，申请世界纪录。目前，剪下羊毛的最重纪录是新西兰的一只隐居公羊，名叫史莱克。他花了6年，长了一身厚重的羊毛。2004年剪掉的时候，重达27公斤。VOA 卫视报道。
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呢，中国可以说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华丽的军事实力。不过在背后的仪式呢，中国各地却仍然有一些当年参与抗战逐渐凋零的国军老兵，他们因为自己年事已高，非常希望留给后人他们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他相信我。
沈时杰在二战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对抗日军，不过他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
沈时杰曾经亲眼看过他的同志被日军杀害，黄埔军校十八期的他一度被指派负责保护国民革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内战结束，沈时杰没有随着国军到台湾，而是被留在中国大陆。今年已经91岁的沈时杰，尽管为保卫国家做出贡献，但是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直到上世纪1980年代才得到平反。
那说明我们过去的抗战是为国家，并不是两党之间的问题，是为国家啊。但是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的问题的话呢，这是一时的，是一种暂时性的啊。新中国领导人呢，立刻纠正这个问题了。
沈时杰没有获得任何官方颁赠的勋章，他的所有奖章都是照顾他的志愿者给的。中国政府今年6月开始实施新的养老金制度，每个月付给和沈时杰一样的老兵230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美金大约360元，这也是政府改善老兵待遇最为明显的措施。中国官方几乎不提国军的抗日贡献，而是强调共产党武装在抗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过最近，当中国准备以盛大的阅兵仪式来纪念二战时，中国国防部说，抗战胜利是全民族的功劳，欢迎国共抗战老兵一同来纪念抗战胜利。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那些和沈时杰一样的国军老兵却没有受邀参加阅兵。当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带着大约200万国军部队退到台湾时，隶属第十五纵队的刘守本也是许多被留下来的国军之一。他深信蒋介石会带着部队回来解救他们。94岁的刘守本如今一个人住在国民政府当时的首都南京近郊一个小公寓里。
有被歧视的情况，你是国民党兵，不是共产党兵。有不是被试的情况，判过刑10年。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宣传国民党消极抗日、专打内战，但是近年来官方立场开始有所改变。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发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演讲中，提到了国民党对日抗战的贡献。不过，对于南京照顾老兵志愿者同盟的赵谦来说，仅仅是在官方演讲时提到国军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
太不实事求是，讲日本人教科书，改教科书，你这不是改教科书吗？改事实，把中国的历史改掉了，这很悲哀的。这个政府一定要赶快要清醒头脑啊！你给中国人民、中华人民族留下一个真实的二战历史，这样才能不忘历史，珍爱和平，两岸才能和平发展，世界才能和平发展。
赵谦和其他几位南京居民自2004年开始在南京寻找抗战国军老兵，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证实他们存在。不过赵谦和他的同事还是找到大约40名老兵，其中5人现在由他们照顾。北京政府的官方宣传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几乎不去提国民党的角色。不过民间私营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确实公开宣扬国民党对抗日的贡献。
我觉得从现在我知道的一些事情来看的话，应该说这个我们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抗战时期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啊，仅仅依靠国民党或者仅仅依靠共产党，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应该是很难够取得成功的。
这些已届迟暮之年的国军老兵无法参加中国政府纪念二战的阅兵活动，不过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却是国共两党70年前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纪念二战的大阅兵才刚刚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要访问美国。美国之音为您制作的二战纪录片《穿越1945》，其中除了探索两岸抗战历史的真相，同时也借由历史人物之间的纠葛，来为您剖析美中在二战期间的盟友关系是如何影响今天的两国关系。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纪录片的精华片段。
二战期间，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对接下来的美中关系发展影响深远，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史迪威。1942年3月，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在作战计划、指挥权以及战略物资的分配上与蒋介石、陈纳德发生摩擦。
史迪威是这个亚洲这个作战的这个 CBI China Burma India CBI Director 的参谋长。CBI Director 的是这个 Commander 是谁呢？是蒋委员长，他是参谋长，非常骄傲，非常骄傲。
因为蒋介石跟史迪威个性上的确是一个，他是一个是东方文化这个培养出来的一个人物，一个是西方文化的，两个个性原来就不太相合。
他呢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陈旧的思想，他对这个空军的运用根本就没有观念。
General Chenault, of course.Believed very strongly in the utility of air power in defeating Japa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bate was General Stilwell and General Marshall, who, you know, didn't dismiss the value of air power, but the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sure that the bases from which the planes flew.
1943年1月，英美两国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取得国际平等地位，晋升四强。不过蒋介石却在二月的日记中写下，中美英俄虽并列四强，其实中国最弱，情势有如弱者遇上拐子、流氓与恶霸。
The difficult alliance experience created a situation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where neither side trusted the other.
美国之音特别为您制作的《穿越1945》纪录片呢，借由采访二战老兵，还有烈士遗族，采访他们的回忆，带您要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这部纪录片我们将会在下个星期，也就是9月7号，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播出，敬请期待。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样美语聊保密。Leave someone in the dark, leave someone in the dark, leave someone in the dark.Leave someone in the dark. 瞒着某人。Why didn't you tell me you have a new boyfriend? Why would you leave me in the dark on that?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Need to know basis. Need to know basis. Need to know basis. Need to know basis. Need to know basis.
该说的才说。 Details of my personal life are on a need-to-know basis. I don't openly share a lo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我的个人生活细节该说的才说。我不会公开分享很多的个人信息。 Keep it on the down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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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Well, I need to know. Who is he? Don't worry, I'll keep it on the down low for you. 我得知道啊，他是谁啊？别担心，我会为你保密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keep the details of your personal life on a need-to-know basis, or do you like to share them and tell people?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看法或者建议，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也请您继续收看稍后由宁馨主持的焦点对话。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北京大阅兵，习近平意图何在？中国大阅兵秀肌肉，国际社会为何不感冒？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史诗长卷、浩戏长流华盛顿展览的主办人之一王康先生，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国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周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我们知道中国一年来的抗战70周年纪念活动终于以9月3日天安门广场大阅兵达到了高潮，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场面震撼，底气十足，举世瞩目。但是中共当局回避抗战历史真相，把胜利的光环归于自己，为阅兵主题铭记历史蒙上了阴影。而阅兵期间，当局如临大敌，工厂关门，学校停课，医院停诊，股市休市，鸽子尽飞，网络言论一片肃静，90万军警民众维安，也为外界呈现出一个强大与脆弱并存的矛盾的中国。习近平打破惯例，以高调阅兵来纪念抗战，真实的意图何在？回避历史真相的大阅兵是否真的能够提振民族自豪感，强化国家信心？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在嘉宾开始讨论之前，我们想先请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阅兵式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的现场感受。东方你好。
宁馨你好。
东方，我们知道你亲眼见证了大阅兵的场面，那么你最突出的个人感受是什么？请你跟我们描述一下。
是，我们昨天早晨4点钟，外媒记者就要求到新闻中心啊集合安检，一直到昨天晚上下午3点钟回到新闻中心，大概整整十几个小时啊。
嗯，
我在广场上呢，确实看到中国军队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此强大的这个导弹坦克开过天安门广场，的确是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并不为过。但是给我们最大的惊讶呢，是江泽民的出现，大家都没有都没有想到，当这个习近平会见完外宾以后，走上天安门广场，突然看到江泽民啊，这个胡锦涛以及曾庆红，还有李鹏这些人，都是广受争议、受到过各种各样传言、这个流言的这些国家领导人，老的领导人都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确实给在场的外媒呢也很大的这个惊讶，都没有想到他们，因为这个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 这些老的干部，中国老的退休干部仍然对中国政坛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并没有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啊。
嗯，
那么这次阅兵虽然中方反复强调是为了和平，但是这些武器通过的时候呢，从中央电视台那些解说词里边，那种反日和反美的调子相当明显。比如说我们看到解说词里面至少说日寇，他说到日寇，提到呢就是抗日战争，从来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少提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啊在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争。我看到广场上的大型的联合军乐队和合唱队啊，那个气势磅礴的歌声呢，唱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今天仍然在中国把日本人称作鬼子，日本鬼子，美国美帝国主义称作美帝，称作美啊，称作美国鬼子也是大有人在。那么前几天还进行了很多抗战题材的演出，我被邀请去看了一场啊芭蕾舞剧《白毛女》。当时也是重温这台舞剧了，看到那里边的歌声呢，说乡亲们乡亲们赶快参加八路军啊，受苦的人要翻身，赶快参加八路军，而不是说参加八路军要去打日寇啊这样的。
嗯，
这个很明显啊。那么在介绍武器的时候呢，某种战车通过的时候，那播音员就说这种战车是我们夺岛护岛的利器，虽然没说钓鱼岛，夺岛夺哪一个岛，护岛又夺下来岛以后护哪一个岛，显然呢很令人想起了这个钓鱼岛。作为美国记者呢，我们当然最关心的是中国的这个二炮的这个装备。这些二炮的这些导弹呢，被解说员称为是国之利器，大国长剑，说主要用于对敌国进行打击，捍卫国家尊严。那么是新型航母杀手，他公开的就说航母杀手亮相。那么以东风五 B 呢是压轴，当东风二十一 D 导弹通过的时候呢，我确实很吃惊，没想到它这个个头是这么大呀。它主要是用于打击船舰啊的目标。那么东风二十六呢，这次是核导弹，它通过的时候呢，广播员就公开的说这是对这个海上大中型舰船啊进行打击的，是中国的杀手锏。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海上只有美国有庞贝的这种这个大型的啊，航空母舰，所以它根本就是这个对着美国来的，很明显。最后我再说了，这个东风五 B 出现的时候呢，今天上午这个中央电视台节目还在议论说这种五 B 怎么样，叫这个有关军事专家去解释。那么他故意问说的这种五 B 的弹头呢，是多弹头重返大气层的这个多弹头导弹，有十几个核弹头，有些中国民众呢把它称作是纽约杀手、关岛杀手，能打到夏威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个评论员呢就假装回答，我们不赞成把这个东风二十一 B 东风五 B 啊，这个把它说成是以地方来命名这种武器的名称。那么但是呢，这个什么人对我们用，我们针对谁，谁有我们对谁要针对，对针对谁，这个对美国这个这个对针对美国啊，这个很明显，我们也担心啊，这个阅兵以后啊，美中关系不知道怎么走向。
好的，东方，非常感谢你，刚才是在天安门观看了大阅兵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为我们介绍他的感受，谢谢东方。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我们知道关于这个大阅兵，实际上过去几天呢已经有相当多的报道和分析。那么我想听听在座各位的感受哈。那么首先请戴博，你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这个美国学者，你听到刚才我们的记者提到这个大阅兵好像假想敌，有点是美国的意思，那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纪念那些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不要太过分的批评这些方面的他们的动机如何等等。而且我总是对中国社会舆论、中国的反应有兴趣到现在为止我的很多国内的亲戚朋友，其实他们并不过度的分析这些，他们就是比较简单的说，哎呦你看这个蓝天白云他们就兴高采烈，他们很自豪的就是看那些士兵多帅这些反应。可是从头到尾我看，其实我觉得跟纪念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前二十分钟的镜头都是那个习近平的这个特写，我觉得主要的那个目的就是要增加他的支持率，这个都是跟他的通知有关系的，他就是要说服大家他的什么中国梦也好，那个民族复兴也好，肯定是要支持 那个习近平的一切，也要知道他是控制那个解放军等等。我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他很多他的特写，他也说今天是个非常开心的日子，他从来不笑啊，他就是那个非常的一个严肃的感觉啊，然后从头到尾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一个感觉，所以是有一点令人不安的。
嗯，好，王康先生，作为一个对于抗战历史有相当研究的一个民间学生，那么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先回顾一下历史，70年前，1945年9月2号，谁都知道，在日本的东京湾，美国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的丛光葵外相和陆军参谋长美津美次郎中将向盟国投降。那么中国的徐永昌和六名将军呢，参加了这个投降仪式，而且签署。在重庆，我是重庆人，重庆的9月3号，70年前的今天，那么国防政府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率领文武百官在国府花园东向向南京的中山陵陵寝鞠躬，然后在军委大礼堂召开巨大的一个正大的一个茶会，那么招待了外国的使节、盟国使节和军事将领，其中也有中共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这个王若飞。这个当中呢，突然有个人高声的呼蒋委员长万岁，大家都看了一下，正是毛泽东。那么那个时候在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是毫无疑问是承认蒋中正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中国抗战的这个地位和这种意义。那么70年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山河依旧，人事全非了，历史演变到今天实在是令人意外，我相信它会继续演变下去。
嗯，好，魏碧洲先生，作为一个台湾的媒体人，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
其实我看到刚刚这个海涛那个东方先生的解说哈，跟我原来当初的想法真是不谋而合，基本上是心情相当沉重的。其实我看这个时候，刚刚看阅兵的时候，心里就掠过一个哇，冷战真的开始了，因为无论是整个形势的摆设，还有阅兵的经过。那个的确是强大的武力，这个都让我们在西方或在美国待久的人看到当初在描写这个苏联在冷战时期双方对峙的各种情况，那么用强大的武力来宣示自己的国力，以致在国际上谋求各种不同的地位跟利益。所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个人觉得相当担心，特别是在所有这个央视的这个解说里头，当然言这个弦外之音啊，言外之意真的都是针对美国而言的。
嗯，
那我想一般如果美国听众或者美国的这个观众如果真的在听这个央视的这个解说的话，我想那整个美国民众会相当的紧张起来，就是说我们对中国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会变成中国这么强大武力的一个假想敌。
嗯，
这样子倒过来我们也看得出来说这一次的阅兵啊，这一次的阅兵跟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在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里头，当然是有相当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作为军方而言，我们可以理解到，当然作为军方而言，他必须提供各种准备好的这种军事力量，以供三军统帅啊或国家主席在与国际之间谈判的时候作为必要的这个手段。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准备的情况，但是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这种做法跟这样子的语调，我想带来的当然是除了宣扬中国国力之外，也在纪念这个抗战70年之外，我想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是不安与对未来的不确定。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那么您作为旅美的中国知识分子，您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看到这次大阅兵哈，我觉得是对胜利两个字的双重的迷失和反讽。第一重，我们看到这个在游行队伍中有一些方队，50个方队有12000的军人，那么他们表现了就东北联军的一个方队，表现了新四军的方队，表现了八路军的方队，也表现了所谓华南游击纵队的方队，这些都是共产党当时的所谓的这个抗日力量。但是国军的方队，表现国军的方队一个也没有出现。说如果说这个是在庆祝胜利，庆祝什么样的胜利？是窃取的胜利，窃取的胜利果实，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上窃取来的胜利果实。第二个胜利是什么？在他解说词中，当军队走过解说词里面反复讲的这一支军队，解放军所谓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到今天控制整个中国， 啊，整个统治整个中国的这个过程。事实上，这种胜利并不是对日本的胜利，对于那个二次大战的胜利，这种胜利是内战的胜利。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江山是从哪来的？不是从日本人手上得来的，而是从国民党手上，从中华民国手上得来的。说这一场大阅兵实际上是对，是一场多重历史的颠倒。这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打败了日本，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跻身战后战胜国的行列。
嗯，好的，刚才那个戴伯先生您提到对于习近平在阅兵式中的一些表现，你觉得他好像显得很过于严肃。那么我想问问，就是我们知道中共过去几任总书记都搞了阅兵，从毛泽东到毛泽东当算最高领导人，然后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搞了阅兵。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你对于习近平当时在阅兵台上，既然他是用几个月推向的一个高潮，你对他在阅兵台上，你对他的表现，他的气势跟以前的领导人相比，你感觉怎么样？
他们都在这些条件之下是有点木讷的。一般来说，那个美国西方的领导人就是出面的时候，他们要显示出一部分自己的这些魅力和那个人性。
对
啊，他这次都没有，其实也是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所谓那个威望的一个人物所应该有的那个形象有关系的。而且如果你看他的致辞，那是他演讲的所有的那些话的话，虽然他是承认别的国家的一些贡献，他也说了最起码两次的这些感谢可是还是给你就是从头到尾那个感觉是这个是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单独打赢了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感觉我们很难以避免这样一个印象。而且相当多他的话还是不只是针对于那个美国，像刚才那个破空别的人说了，还有很多就是为了妖魔化日本，其实跟过去七十年的事儿没有太大的关系，都是跟2015年的，尤其是东海的情况有关的。
嗯，王克先，
习近平显得好像举重若轻，基本上没什么动作，这个无关宏旨，因为这么巨大的、这么恢宏的一个阅兵，他哪怕半句话也不讲。手都不抬一下，他的分量在那儿，我们就自然想起1934年的纽伦堡的这个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阅兵。希特勒当时个极尽表演的一个邪恶的天才，那么那个就播放了赫斯特威斯尔之歌，就是纳粹的军歌。然后那个里芬斯塔尔那个女导演，天才的导演，把法西斯的美学、暴力美学和力量和美的东西凝聚在一起，一直到现在都没被超越，所谓的意志的胜利。这是天安门城楼，我们不仅看到了马恩列斯毛的这个阴影，我们也看到了希特勒的幽灵。这种巨大的只能是法西斯式的这种美学和历史的叙事，来源于瓦格纳，来源于希特勒，来源于德国纳粹，来源于全世界的法西斯和独裁主义者。所以习近平本人表不表演全都是他的表演的工具，已经够意思了。
就对他个人来讲并不无关宏旨。
有人说他挥左手好像表示某种文明，某种温和，你某种友谊，这都是太低估了习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全世界21世纪最大的一次炫耀武力的过程当中的他的内心的那种状态。
嗯，未必。周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呢也是首次有中共领导人携夫人出席阅兵式上，我们知道彭丽媛也在阅兵式上，那么您的印象如何？
是，我想这也是大家在观察的一个焦点之一。我觉得那个第一夫人当然是彭丽媛表现得相当杰出，不管她的衣着还有她的这个举措，相当都跟国际的礼仪相当结合。而我也觉得他，譬如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接待这些外宾啊，跟这个习近平主席站在一起接待外宾的时候，你看他招呼外宾的这些方式跟手势，我觉得相当得体，也相当顾及到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这个局面。不过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说，这些来的国家讲实在话都不是什么这个国际重量级的国家，但是基本上我们这个中国是给了这个基本上应该有的这个待遇。我只是在想说，如果这些这个主要的西方国家这个元首哈，以及他们的这个家属或配偶都来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招待情况。所以就今天这一次这个纪念仪式所来的嘉宾的这个场面跟等级来讲， 我觉得对彭丽媛而言，或者对这个第一夫人而言，应该不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好的。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哎，对。嗯。
好，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大阅兵呢，这个退休的政治老人是否露面呢，是一个大的看点。那么您怎么解读此前被广泛传言出了政治麻烦的，比如说江泽民或者李鹏这些人，曾庆红露面？那么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提到，这是对外媒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么您的看法，您的解读是什么？
首先呢，习近平的出场啊，让我这次大感失望。习近平显得就是满脸的倦怠，甚至是厌倦。他在阅兵的时候，脑袋偏在一边，无精打采。他这个用右手敬礼，也用左手敬礼。实际上，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例啊，规定是要用右手敬军礼。作为军委主席，他不能不知道。只能说，而当时有人解释说，他左手不是在敬礼，是打招呼，其实明确是敬礼，还说什么左手为吉，右手为凶。问题是右手也敬礼，那不是又有凶又有吉吗？所以说他这个左手敬礼啊，实际上他表现了这个内心的一种慌乱，一种虚弱。说习近平我们看到啊，既无霸气也不豪气，既没有坚毅之慨，也没有威武的气概，反过来也没有亲切的姿态，也没有微笑，说显得心事重重。这个心事重重就是跟党内的情况有关。政治老人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虎视眈眈，对他说他心情反正非常的不自在，他的权力并没有完全巩固，而且政治老人的全体出现证明党内的权力斗争还要继续下去，因为说明旧的政治格局并没有打破，仍然是三代同堂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尽管传言那个盛嚣尘上什么剑指庆亲王，但庆亲王曾庆红却出现了。尽管不断的说搬出了石头，中央党校搬出了江泽民的石头，就在阅兵前两天，什么那个澎湃新闻网、南方都市报、人民网都还在发表一系列文章，暗示这个老人政治，什么古代的退休制度，什么退而不休、僵而不死，僵而不死就指江泽民。结果江泽民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出现对习近平是非常不利的，应该说是党内妥协的结果。因为这个出现不是对习近平的加分，而是对江泽民的加分。江泽民又会说：“你们 too simple, too naive, 你们想搞个大新闻吗？太天真、太简单了，我又出现了，怎么样？我还站在这里僵而不死。”而习近平来说就非常不自在，整个阅兵过程。使习近平塑造强人的努力，我觉得功亏一篑。
好，我们知道中共大阅兵呢，通常以前的惯例都是要在国庆节，而且是逢十的国庆节举行。那么这一次，习近平是破天荒的用这个抗日战争的纪念日来纪念。那么外界对此有很多的解读，认为他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政治考虑。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主要是国内的政治考虑呗，就是要巩固他自己的政权，也不敢再等三年，因为现在就是他上台已经两年了，他在国内的这个政治资本相当高啊，从现在只能下行，不能再起得高，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个外国的一些人观察，当然全家大多数的美国人，就是除了这些极少数的跟踪这些问题之外，都无所谓这些事情，不知道大阅兵发生过，全世界都这样，我们不怎么注意到这些。可是我们对中国国内的情况有兴趣的人觉得，只不过是为了继续的集中他的政权，是给国内的一部分团体或者政治的对手看的。
王康先生，我想在请教您之前，我想跟您介绍一个，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这个阅兵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副政委王健的文章，他讲这个阅兵的重要性的时候，他说到阅兵是忠诚宣誓，首先检阅的是三军将士对于党中央和习主席的无比的忠诚。那么这个语言好像让我们产生一些联想，我想听听你对这个
忠诚用的是无比，因为无限是专属毛泽东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习近平的一次三年以来的一个登基大典，毫无疑问。我不太赞成这个同意说是这些元老们在场是对习近平本人的一种削弱或者一种挑战。习的目前的地位，他的这种自尊的地位，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得很清楚，其他这些都是众星捧月而已，或者暂时的安抚一下战胜论面而已，下面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那么这一次这个登基大典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共产党的这个权力哲学的一次亮相，一次集中亮相。毛、邓、江、胡都干过这些事情，但这次情况不同，是因为习近平本人执政才三年不到。那么这个亮相明确的宣示，就中国走向一种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主加进来，至少是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法西斯的权力哲学。这其中的核心
就是我们是曾谈到过的，就是希特勒曾经表达过的元首制，元首至高无上，元首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元首，元首就是一切，德国的前途和命运就是元首的意志和选择。在这一点上，虽然习近平还不敢说达到这个希特勒的这种元首的啊，这种震撼人心的整个代表德国历史命运的这种程度，但是已经有非常明确这个表达了。那么这是阅兵，就是这表达的一个开始。
好，我想听听魏比周先生对此的看法。
我想我也会比较偏向这个王刚兄的说法，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了解，这整个阅兵的过程一样，这次是12000多名部队，你想吃的用的所有的补给调派跟当前的训练，这个的的确确是登基大典的准备，而且不能出错，这表明对于新的领导中心的确认跟稳固，特别是军方的东西。那这一次几位元老的登台，我个人也觉得是因为这些人应该都是已经在习近平的掌握之中了，谁能上谁不能上，谁怎么上怎么个说法，我想他大概应该有一些安排。我想比较当然注意的是说，是不是对于这些党内的这些所谓改革或者是反贪的行动，是不是已经到达一个尽头了？所谓只是抓了几只大老虎的问题，是不是还有继续下一步的情况？那习这样子的做法，我们刚刚王刚先生这些说法，恰恰就是法西斯的另外一种体现。一个领袖的至高无上的领袖，一个国家利益超过任何一切，一个个人可以为国家放弃所有的这些自由等等，这些东西刚刚好就是法西斯时代那样子主义的一个体现。所以这个阅兵刚刚好所体现过来的事情就是一个法西斯的情况，虽然是要反法西斯。那对于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像习近平这样子已经大权在握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的，并没有像我们看到的是动作非常快的来做一些事情。我想这跟他的个性，跟他周围给他建议的人，还有实在的这些复杂的环境有关。但是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可能也同意，就是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有决心、有毅力要达成他所要做的事情的人。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到这个阅兵显然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因为这个阅兵呢，中共是第一次在二战这个周年举行大阅兵，通常是在逢十的国庆节举行大阅兵。习近平已经盘算过，如果他要等到逢十的国庆节举行大阅兵，那就是2019年，离他卸任只还有3年，不足以树立他的权威。因此他在去年就开始挑选了这个日子，就在二战结束的70周年来举行大阅兵，这样就在他的头3年来举行大阅兵。这样一个大阅兵就显示他对三军的号令、对军队的掌控，进而大权在握的这么一个姿态，这是一个信号。另外一个信号就是这次我们阅兵中看了一个细节，就是说首次有50名将军出场，这些将军是少将和中将军衔，他们来带领方队，在作为方队的领队。这些将军作为方队的领队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检阅士兵，而且检阅将军。这些将军出场什么出场呢？他们要么带领方队在前面走，要么就带领一个装备车队在走。那么他会做两种动作，一个就是甩正步，在习近平面前甩正步，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要么就是扭头向习近平行注目礼、行军礼。通过这两种动作，实际上就是对将军的一种矮化，那么反过来就是对习近平的拔高。这个一矮一高的设计就是要设置习近平居高临下的地位，意思就是说习近平不仅要统治这些士兵，要统治这些将军，让这些平时桀骜不驯而这个骄奢淫逸的这些将军在他面前俯首称臣，要归顺，要臣服。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习近平令人意外地宣布裁军30万，表面上是为了安抚国际，是为了那个解除中国威胁论的这么一个论调，但事实上他是效法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宣布裁军100万，他达到了多重目的，一个目的就是他可以随心所欲的那个整治军队，另一个目的就是在军队中趁机清洗异己，树立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的就是宣布自己对军队的掌控。说习近平的这一招实际上效法邓小平，所以说整个做法包括了这个阅兵，副总指挥自己说是为了首先检阅的就是对党中央习主席的无比忠诚和坚决拥护，而不是说首先检阅的是军队的实力或者是国际情况。说这证明仍然中国共产党就习近平政权的敌人不是外敌，而且内敌呢也不是国内，而真正的敌人是在党内，就近在眼前，就是他党内的政敌。
好，我们知道这次中共二战纪念活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呢，就是中共呢一直强调自己是中流砥柱哈，引发这个全球华人就这个二战历史呢展开一个大的辩论，进一步可以说是撕裂了两岸的关系。那么前台湾副总统国民党主席连战呢到北京去出席这个大阅兵呢，也引发很多的批评。那么美国方面也有很多学者哈，或者是前官员呼吁中国正视历史。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对此。
这是有点那个篡改历史的，因为那个明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这么说，抗日战争或者反法西斯战争在美国的，那个主要的力量还是那个蒋介石领导下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军队，这个是历史事实。而且近年来有几个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书就是写了这段历史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不正视历史的，同时的话老说日本应该正视历史的，只能使自己难堪。而且虽然他是感谢了别的国家，他好像那个习近平是觉得他们的那个贡献是次要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打倒了全世界的法西斯的那个军队，所以这样子的话只能是让别的国家变得更不安。三位那个朋友老用法西斯这个词儿，今天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用，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轻易的用这些词儿，可是毕竟是给人这个感觉这个印象的。
好，王康先生。
这个郝柏村先生呢才不久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公开信，那个措辞很温和我觉得，但是立场原则很坚定。这个关于谁领导中国的抗战，稍稍对中国历史比较抗战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那是已经是一个常识了。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当然是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领导中国的抗战。八路军已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这个新四军只是第三战区顾祝同将军手下的一个将的一个师而已。那么这次连战先生到北京来啊，我真为他有点遗憾。十年前他到北京来所谓的破冰之旅时候何等风光，很多历史学家都看好这种可能性。我跟他也有几面之交，因为我们这个画的台湾展览时候他全程参观，然后又设宴款待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们，又给我们这个画提了词。但这一次他到北京来，本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是最后的机会，就是明确的重申这郝柏村将军的这种基本观点，不要再争论谁领导中国的抗战，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你共产党作为一个内战的胜利方，你给失败的一方一点基本的公道，无损于你的江山了，反而可以显示你的胸怀嘛。作为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有这个义务和责任说这个话，他居然没有说，他还在说什么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连这一点习近平也没有给他买账啊。真是让人遗憾，历史的荒诞就莫过于此。
好，听听 VB 周先生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事情当然在台湾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争议，连这个马英九总统都不太这个批评人的时候都亲自出马讲话。我想可以用这个自贬身价，这个来形容这一次的这样子的做法。当时的破冰之旅是在这个陈水扁把两岸关系带到最低点的情况下，然后国民党这个连战先生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高度，能为两岸之间重新搭上桥，所以那个时候有他一定的这个历史的地位。但这一次实实在在是没有必要，不但是自贬身价，而且是自取其辱。因为本来是一件常识的事情，那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的确确是领导对日抗战，这是一件常识的事情。但是在这一次的阅兵前后之间，在一个整个大乐团的指挥之下，完全变调走样，把这个事情描绘成是这个共产党在主导这个战场，那这个件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本来在七十年这个纪念这个关口，刚刚这个波波先生也提到，这个逢时必祭，加上许多这个还健在的这些老兵老人，可能再过一个时的话，可能都不在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么是一个完善的一个重要的机会，但是居然没有在这个地方上做一个关键性的扭转性的这个反省，实在是失去掉这个样一个机会。 在国际上来看，我想每一个国家都卷入在二次大战之间，特别是这几个主要的盟国家，每一个国家难道他们都没有历史吗？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在二战时间跟在领导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吗？今天看到现在新成立的这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做这样子抹杀事实的事情，抹杀历史事情的事情，你想想看，这些国家怎么来看现在这个国家的主政？当然他们非常了解，这就是为了现在这个一党专政找出各种这种正当执政的借口。
嗯，
那我想你想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哈，主要的国家怎么会从心里头去尊重去认同这个政府所代表的一切价值观念？
嗯，好，陈伯文先生，
一件事情。
嗯，陈伯文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想请您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这个局势呢，是比如说经济下滑或者股市房市不振。那么前段时间又发生天津大爆炸，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很多分析人认为哈，就是中国进入这个多事之秋。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倾这个举国之力啊，举行大阅兵，是不是明智？您觉得是不是像当局说的那样，能够提振民族自豪感？您的感觉是什么？
对，他是想打一剂强心针。很明显，在大阅兵的时候，不仅进行了这个严密的安保措施，什么鸽子不准放飞，什么窗户要关掉，什么那个街上排地雷，什么护城河里面是进行过滤，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就是采取了一个就是说停止娱乐五天，这个电视台，还有一个就是股市休市两天，股市休市两天，一言而中就说出来了，不想让坏消息冲淡这个大阅兵的所谓喜庆，也就是将大阅兵跟人民隔开，跟完全人民隔绝。所以说，有网友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哇，这么严密的那个管理措施，就各位大哥请告诉我一下，我这个人读书很少，请问啊，反法西斯战争究竟胜利了没有啊？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就是说又动员了这个80万那个民众来保卫这个大阅兵式，人家就说究竟是军队保卫人民还是人民保卫军队？说这些种种荒诞显示啊，在目前的这个大背景下举行这样的大阅兵呢，跟人民的这个整个大气候大气氛是格格不入。这个天津刚刚发生大爆炸，死伤惨重，而且家属愤怒，还没有得到安慰，没有得到抚慰，真相还没有调查，而除去了一些低级别的官员，突然就把这个重心转到了北京大阅兵，而且做的是滴水不漏万无一失。这个政权只有在这个时候可以做的滴水不漏万无一失，一面临这些天灾人祸，什么上海踩踏事件了、什么东方之星的翻城，什么天津大爆炸，他们就喊无能，突然这个政权就失灵了，一下应对不利，一下反应迟钝，一下又是这个救援不利，最后又成了救援成了闹事等等，说这些反差了，我想真正有头脑的人民都会去思考，这个政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国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强心针打下去未必能刺激这个民主，刺激这个国家。我想倒过来，如果说不封锁网络的时候，造成的都是一些反感。
好的，北京大阅兵习近平意图何在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北京大阅兵国际社会为什么不感冒。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9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大阅兵广邀各国最高领导人，可惜应者寥寥，西方国家尤其不捧场。当年与中国并肩抗击日本的美国只派驻京使节出场，即便如此呢，大阅兵前各国外宾仍被安排觐见习近平，凸显万邦来朝的大国威风。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压轴登场，和习近平一同进入阅兵的主会场。那么大阅兵高喊真爱和平，为什么反倒让国际社会不安？从大阅兵的贵宾名单能否看出谁是中国的真正盟友？相比于美国等战胜国纪念二战的低调简朴，中国大阅兵是否和世界潮流脱节？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想大家最关心这次阅兵就是对外要传递什么信息哈？刚才我们大家都提到说好像是有点网友的讽刺，就是说用法西斯的手法来纪念反法西斯的胜利。我们注意到就是二战最大的主战国就是美国，比如说用非常低调简朴的方式来纪念二战，而且是以和平和和解作为这个纪念的这个主轴。那么中国这样
好像有点炫耀武力的这种做法，我想问问跟国际潮流和或者是国际社会的这个价值观有些什么样的落差。王康先生，听听您的意见。
告别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和平，绝对不是炫耀任何武力，更不是整军精武扩军备战，更不是战争叫嚣，说战争的达摩克里斯的剑还高悬在世界之上，这种语言是不能出现的，尤其在这么一个大国的领袖的这个口中。所以北京的阅兵是和所谓的世界潮流完全背道而驰的，任何把中国引向任何一个军国主义帝国道路的言行和措施都是极其危险，极其的不负责任，也是注定会失败的。但是因为中国天然的大国，中国这么占人口四分之一，它的 GDP 怎么样，所以中国如果走向当年的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道路，那真是人类和世界的一个大巨大的灾难。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话好了，中国选择是世界潮流的相反的方向，而不是文明、和平、人权、政治、自由、民主、多元，而是它的相反的方向。来这些流氓政权独裁者，什么巴希尔自由的人物看得很清楚，怎么能结交这些朋友呢？
好，我想刚才王康先生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确实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提到说这个战争之卷还悬在我们的头上。我想听听戴博，尤其是我们知道美国确实二战纪念活动非常的低调，非常的简朴，虽然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战胜国，实际上
其实我自己是住在华盛顿的，我对这段历史有很大的兴趣，可是我没有发现有任何活动根本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当然有文章，
就是对二战老兵的一些
对这些没有太多这些方面的活动，可以说是抛到脑后了吧，就是往多数的那些美国人是往前看，而不必老提那个时候什么珍珠港啊，日本人也是怎么对待啊美国的一些俘虏人员这些，不怎么讲这些故事。
我觉得魏比周先生，在这边我很关注美国的纪念活动，那么我发现美国的一些名人发表讲话，对于二战他们都是对日本和德国都是表现出和解的姿态，那么对于日本提到他们过去七十年对于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那么对于德国一直强调美国和德国今天的友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和中国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提到日本军国主义两次，但是并没有提出中日和解，这一点让日本政府今天表示非常失望，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没错，这个基本上这次是反日大游行嘛，哈，那只是花了非常极高的成本来做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看到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日本没有提到任何其他这个真正的这个对于国际上责任的这个意图。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大的这个军容哈，这么大的武器，这么先进的武器，这说明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同时我们要问的是，这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对国际社会有没有应该付出更强大的责任，这个是我其实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责任不光是说你有强大的武力，更是让你对国际社会的这个福祉、国际社会这个秩序、国际社会整个人类往前迈进或往前提升的这些价值，这个作为一个大国都要尽到这个责任。刚刚王康先生也提到过，你看像苏丹的总统也请去，美国对这个事情表示强烈的这个反应。可是中国说什么？说这个苏丹在这里在国家里头对待他自己人民是他们家的事情，跟我们请他来无关。这样子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有责任的国家所能说的事情吗？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欧洲整个欧陆为这个叙利亚这个小孩淹死在海边的小孩产生极大的人道同情心，这就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一个负责一个文明的大国所产生的一个世界性的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纪念这个中国今天有这么大的能力跟这么大的这个强大的武力来纪念这个抗战七十周年胜利的时候，所应该往前看的东西，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日本对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正式这个心服诚意的这个道歉的这样子的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认识到今天国际的新秩序，同时肩负起更大的责任，跟美国一起来合作，为人类的和平缔造更好的未来跟环境。
陈孟贵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中国确实是广泛的邀请全世界的最高领导人，但是最后回应的人并不多。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从中是否能解读出中国自己的国际地位或者国际威望如何？
对，这次中国政府几乎向所有的国家都发出了邀请，但是大多数国家的首脑都拒绝了这个邀请，只是派出低级别的代表，最后只有30国家的首脑出席，而17国的方队参加。我们看到这些方队有的小到只有5个人或者9个人，那么有的国家中国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另外呢，这个30国的首脑里面，除了就是韩国和捷克算民主国家，大多数都是独裁国家和腐败国家，甚至包括什么古巴啦、委内瑞拉啦、什么北朝鲜啦，还有苏丹啊等等这些国家，越南等等，柬埔寨。那么这个招式就是啊，实际上把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灰色政治龙头老大这个角色更加突出了。我觉得国际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出席啊非常荒唐，因为联合国成员国一共有193个，大多数的国家都拒绝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居然出席，所以有的国家说他是违反中立，我也觉得他是违反中立，因为这个人是韩国人潘基文，那么他实际上受到韩国民族主义群系的感染，因为韩国现在正需要中国来帮助他压制这个北韩，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反讽，韩国跟中国实际上有血海深仇，这个朝鲜战争3年，中国军队在那里打得天翻地覆，把这个打成一片焦土，把朝鲜半岛，而且朝鲜半岛的北部既至今受到专制和独裁的奴役，都是中国共产党作恶的结果。结果今天呢，南韩由于出于对北韩的遏制，不得不到北京去跟握手，所以说这个是反讽，说联合国秘书长作为一个南韩人，拿个人的感受代替了国际社会的感受，超越了中立的原则。那么这些国际社会的这些大多数的缺席，事实上是让北京显得非常尴尬。尽管你放了和平歌，尽管你做了裁军宣誓，但是这个大变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亚洲的冲突升级，亚洲的军备竞赛激化，而中美关系的空前的冲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没有人相信这样的大阅兵的目的是为了和平。
戴博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刚才说到美国或者是其他很多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这个大阅兵并不关注，但是我还是看到相当多的舆论实际上对这个中国的阅兵感到不安。那么《金融时报》就总结说，对于这次阅兵是美国不安、日本不服、俄罗斯不亏。那么它里面提到，就是说美国刚刚宣布在阿拉斯加西侧的公海海域发现中国的军舰，在
乌格军舰，
对，然后5艘军舰，然后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导弹，我们看到这次导弹实力里面提到是针对航空母舰，那么航空母舰我们都知道这个假想敌当然就是美国，美国航空母舰的这个军事实力最大部分。那么你觉得美国是不是还是对此感到不安？
当然他们看这次的那个阅兵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历史背景啊，我们没有派出任何那个领导人去啊，有一个原因就是多数的美国人到现在为止一听说天安门广场，他们就想起那个1989年那个天安门大屠杀，而且我们提前很清楚啊，中国是要用这个机会就是要搞一些宣传，要谋划日本，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参与，因为那个日本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个盟友，而且再加上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南海东海这个问题，中国的杀手锏，所有的这些武器就是要瞄准美国的，为的是一个威慑力量，可是到时候可能是为了杀和攻击美国人，所以我们哪里愿意做你搞宣传的一些工具而坐在那边的，就是不是太傻了嘛啊，所以这些我觉得美国的领导人那个美国记者什么都是看透了的，所以那个当然不会去，只不过是派那个鲍克斯我们的大使为了客气，你不能直接去侮辱，可是你也不必去参加
给他们当拉拉队
啊，对，不能做拉拉队，而且他们同时让那些乌克那些军舰到那个波林海，这肯定也不是巧合啊，这些都是要传递一些信号，尤其是要准备那个本月底那个习近平就是到美国来进行那个国事访问都有关系的，
就是你觉得是要被习近平那个强势造成那么造
他就是要宣布他不敢示弱，可是其实我觉得美国的海军、美国的白宫的那个反应也是挺潇洒的。他们说这个是公海，这个是公海，无所谓，就跟南海、东海、若干这些地区是公海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进行这些例行的军事的巡逻，包括军事的侦察活动在内，只要是公海，不应该受到干涉，我也不干涉你，我也不害怕。
好，王康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大家在看这个外宾贵宾的时候，我们发现普京是一个最大的焦点，那么普京阅兵的时候是站在习近平旁边，而且是和习近平共同入场，而且最后这个方队哈是俄罗斯方队也来压阵，就是作为军队的这个出场，所以大家觉得就是俄罗斯考虑到他们在二战期间前苏联的这个所作所为，觉得让俄罗斯那么焦点成为这个战胜国的焦点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某种程度上正像那些政治老人半退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老人给习近平站台一样，所有的包括潘基文在内的这些人都是给普京站台，这真是哥俩好，真是两兄弟。那么这一次应该说最大的一个赢家 我甚至觉得超过习近平就是普京。普京的5月9号的莫斯科阅兵得到了这个9月3号的习近平的这么大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很明确的给世界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一个莫斯科北京轴心，或者现在叫北京莫斯科轴心，就是中俄两国、中苏两国在他们曾经有的那些恩恩怨怨、那些意识形态的那些中苏联盟的基础上，在21世纪重新结为联盟。那么如果有人不相信9月3号之后，应该说没有太多会怀疑这一点。普京的野心是重建大俄罗斯，那么他需要中国的这个认同和支持。中国一样，中国要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大的一个势力范围，必须要俄国的配合，其他的次要的，再对付7086的欧洲，最后收拾美国。我觉得大的世界战略的格局已经告诉我们，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构成这么一个轴心，就像意大利和当年纳粹德国一样，法西斯轴心或者加上日本一样，这是21世纪的这个战略的邪恶的危险战略的需要。不过这个是在玩火，我们也曾经说过，俄国老壳不是吃素长大的，中国人受骗上当一直到现在远胜于任何国家包括日本在内。
好，再听听魏碧洲先生对于这次我们这个贵宾礼就是贵宾名单哈，看出哪个前哪个后哪个敌哪个友，你有什么观察对于中国这次表现出来对不
对？对，你我在那儿想起这个天安门，刚刚那个戴博教授也提到，大家一想到天安门，现在来想到当然就是这个南京这个天安门大屠杀的事情。但是在1900年的时候，义和团的时候，记得吧，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后来签的这个辛丑条约，是中国最大的，那时候中国清廷最大这个最大最耻辱的一个条约，也赔款最大的一个条约。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九月前后的事情。八国联军进到北京，然后这个到处这个敲这个抢烧杀淫掠的这些事情。你知道到了8月20几号，八月底我才翻了一下，8月20几号的时候，真正在北京，那个时候进入北京之后开始在游行的人是谁吗？是俄国军队在北京游行。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邀这个普京站在旁边，看这个由这个基本上是由苏联所创造的这样子的游行的这个方阵，这样子的方式，跟站在这个红这个莫斯科墙上这些事情等等，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结合。那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是给所有的世界人，这是释放出一个非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苏联可以在欧洲之间，他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包括并吞这个克里米亚，还有现在对乌克兰的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同时，那中国在东南亚哈，东南亚所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个苏联也可以继续默认。所以这样子的联合的东西，摆明了就是要跟现在以美国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西方势力，或以北约为主的一个这样的西方势力，作为一个对抗。但是我们看出来，二战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个主要的冲突跟主要的这个纠纷，都是用美国这样子为主的这样的联盟来解决、来防治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我们看不出来，美国这样子以欧洲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联盟体系到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反而是现在新出来的这样中俄结合与这样子的这个美国为首的这样北约势力这样的做法，这就是我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说，哇，这个好像是冷战真的开始了，这样子的阵仗摆出来，加上这个中俄两个元首都站在这个墙头上。
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金融时报提到说美国不安，日本不服，俄罗斯不亏哈。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日本不服对中国这个大阅兵又是出一种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心态？
说到日本不服啊，我就想起我去年去日本的时候，对日本的朋友和新闻界说的一句话，说到日本对中国道歉，我说你们的确需要道歉，有一件事你们需要道歉，就是你们走了之后留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遗毒，让共产党做大，利用抗日战争做大，最后你们走了留下他们来荼毒中国，到半个多世纪至今未散，我就这点你们日本要那个道歉。的确是这样，那个中日战争全面开战了，实际上是这个根据这个有那个东京法庭的审判的结果，日本的供述啊，就是像共产党的别动队挑起了卢沟桥事件，不用说这点，而且中间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苏联代表的日记，根据那个毛泽东的谈话，还根据那个日本战犯的供述，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日本的同盟军或者准同盟军，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纪念所谓抗战争的胜利非常荒唐，就在这里，一个是 当年的同盟军或者准同盟军在纪念打败这个同盟，打败他的这个当时的同盟军。还有一个就是在纪念什么呢？纪念一个就是说他夺取了政权，他推翻了一个真正抗日的军队。他杀，像这次说停止那个娱乐节目五天，是不是要对抗日将士对哀悼呢？抗日将士被杀的最多的还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杀的真正的国军抗日将士，在内战中杀的比日本人要超出多得多。说这些反腐啊，构成了一个说法，就日本不服，就是不服在哪儿？首先，你不是你中国打败了我，是美国打败了我。还有一个，不是你共产党在抗我日本，是国民党在抗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今天到今天之后，你还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而七十年之后，日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一个民主和和平的保障，民主和和平的力量。而今天看看你们中国，你在说七十年前日军暴行的时候，你们自己的暴行就近在眼前，什么反右，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六四大屠杀，什么迫害法轮功，历历在目。
我补充一句，
请讲。
日本不服啊，毛泽东曾经四次说感谢日本皇军打到中国来，否则我们还在山上。那么既然如此，怎么就忘了？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创造最高领袖嘛，这个像就挂在天安门城楼，他四次黑田寿男什么田中首相，日本人都感到惊讶，中国共产党真是该感谢日本。毛一点没有说糊涂话，他很坦率。
好，我们最后还是回到这个抗战的主题，因为最后就时间不多，请各位稍微简短一些，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知道就是说早在七十年前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那么当时的蒋介石就已经呼吁中国人民原谅日本，而且说中国人民要对日本是以德报怨，他当时表现出非常高的历史胸怀。当然当时中国人很难，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家似乎觉得其实他是有相当的历史眼光。那么但是从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领导人，中国今天的领导人好像还没有当时他那个历史胸怀。我就想问，习近平的中国梦和这个整个和解和平的这个主题似乎有一些差距，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评论。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不错，我觉得很多那个习近平所说的目的跟他的那个具体的活动有一点那个言行不一的，也是很难以了解的。像这次就是要刺激那个人民的那个民族主义，过分的民族主义的这些感觉，而且是鼓励他们去恨日本，是很难以了解。同时也是讲那个中国人民是多么多么的爱和平。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习近平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能干的政治家，他有口才，他的支持率比较高，他集中很多权力在他的手里，可是同时的话，他也是搞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运动，是洋墨化西方那个文化和西方那个价值观的一些载体，好像也是显示是他自己，习近平他自己觉得或者害怕这是个脆弱的体制，包括他们干涉那个股市，或者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人民币贬值，好像他们是有可能是知道中国的那个经济情况比他们所宣布的就是弱和脆弱的多，包括这次何必在中国好像发展的那么好的条件之下，就是刺激人的那个过分的那个民族主义的这些态度，好像他自己怀疑那个共产党领导下这个制度是有它的脆弱性，所以我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我还是不肯定这些事情，我就是继续观察呗，拭目以待。
好，王康先生。
蒋中正先生当年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来了两点，一个是不念旧恶，以直报怨，还不是以德报怨，就是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第二，还隐藏了一个任务，承认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但是呢，中国有一个义务，就中国2000多年来是日本的恩师，文明恩师，所以中国再一次可以做日本在道德和文化上的，就是开化日本的这么一个决策。当然因为国共内战后来国民党败北之后的一切不同缩形了，那么中日之间谁都知道一衣带水亦为可航的这么一个永远也不能离开的近邻，而且这种阅兵呢，我最担心的就是会迅速的刺激中国周边的国家新的一轮军备竞赛，尤其是日本在基础上发展出现代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我相信不是太难的事情。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日本的叫右翼也好，日本的爱国民众也好，日本的军事力量方面也好，他们一旦也走出这一步，那整个东亚的局面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对日本的当年的蒋中正先生不念旧恶以直报怨，对日本打下了中日之间的一个难得的友好的一个基础，可惜
一切都不复存在，一直到现在中日两大民族现在这种怒目相向、互不买账、兵刃相见，真是可悲啊。
嗯，好，魏碧洲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哎，很快，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受、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讲真相、讲实话、面对现实的体制，从他建国一开始到最近的这些天津的大爆炸，到股市贬值，到今天所谓庆祝这个纪念70年这个抗战的日情，没有一件事情他能公公开开、清清白白的把实话讲清楚。
嗯，
如果这样子一再掩埋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到底基于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上继续建筑跟发展下去。
嗯，好，陈伯公先生。
中国有句古话叫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后来一些后黑专家把后一句话换成了无毒不丈夫，即便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只拿了半句话无毒不丈夫，但是他把那个量小非君子这句话给扔掉了。其实呢，这个你承认国民党的这个抗日的领导权，并不见得就能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反过来对他所谓的统战工作、统一台湾呢，可以增加一些说服力或者诚信。可惜这个党是顾党不顾国，他完全不顾这个底线，所以完全是塑造自己不顾别人。同样对日本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其实日本这个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大家都看到日本是一个民主和和平的国家，你非要挑起日本来跟这个中国对立，非要破坏亚洲格局的均衡，结果迫使日本去这个修正所谓的这个和平宪法，走回这个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没有走回军国主义道路，就好像迫使他要走回军国主义道路，迫使他来跟中国对抗，中国无端的来讲什么仇恨、讲什么战争、讲这个，说这种宣传教育啊，不仅破坏了亚洲的军事，而且给世界的整个这个前景啊蒙上了阴影。我觉得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啊，确实在这个玩火自焚，他跟7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做法、纳粹德国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而且70年前反那个法西斯、反纳粹德国、反军国主义，今天反法西斯就反的像中国共产党苏丹或者北朝鲜这样的独裁政权。
嗯，好的，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四位嘉宾戴博先生、王康先生、魏碧洲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我是宁馨。